尊敬的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文言文的课程呢，大家要一起学习啊《礼记·学记》这一篇教诲。那我自己是从事小学教育，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当然不只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呢，应该学习这一篇文章我们一个家庭，父母就是孩子最重要的第一任老师所以事实上为人父母者都应该是先学习如何教育孩子那往往呢，是孩子生了以后手忙脚乱都不知道怎么教所以中庸里面讲凡是育则立不育则废做任何事情尽任何本分都应该做好准备都应该懂得为人父母之道为人老师之道以至于扮演哪一个角色都应该懂得那个本分的道理才好所以这篇文章它很值得为人教师者为人父母者好好的来学习深入那我自己在从教之前呢也是接触很多教育的理论那这个时代可以算是知识爆炸理论学说非常多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理论假如我们拿的理论不正确教我们的孩子教我们的学生呢那他们就变成试验品了你说试验对了还好试验错了那他的思想观念偏颇对他的一生呢就是误导了所以教育得慎重因为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了而我们一谈到教育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经验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效果我们看到代代都出圣贤社会都是良善的风气这个是有目共睹举世之人都认同了解到的但是呢近代呢失去民族自信心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把5000年的智慧忽略掉了甚至舍弃掉了结果学很多西方的教育理论那我们不是说西方的不好西方的教育理论也有好的地方但是呢他这些理论呢有的几十年有的只有这100年 他没有经过时间、空间的考验，还不能证明啊，他这个理论是否正确。那这个都要很冷静去判断的。那我们看，事实上呢，现在连东方的民主啊，他教育的理论呢，还是受西方的这些理论影响比较大。哦，很多都是依据美国的教育方向理论啊，或者欧洲的。但我们想一想啊，摆在我们面前，全世界各个国家民主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啊，就是青少年道德问题啊，几乎没有国家呢没有这个问题了。假如这些理论都是正确的，怎么会呈现这么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呢？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了。假如他教的是正确的，就不会呈现这样的果相出来了。而且这个不好的果相啊，是越来越严重。我自己啊，就是因为在小学教书啊，感觉到啊，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是一届不如一届，一年不如一年。那真的是啊，有所谓教育的使命感了啊，不忍心啊，看着这个情况继续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很幸运呢，啊，接触啊师长的教诲啊，接触老祖宗经典的教育，啊，才知道教育啊很重要的，应该从德行扎根，应该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啊，教育得要抓到根本呢才好。而在教育工作上呢，啊，这一篇《礼记学记》啊，是很精辟的教育哲学，啊，讲得非常完整。而西方很多正确的理论呢，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讲了，啊，可是我们的祖先没有说这是我发明的，这是我的理论呢，啊。老祖宗知道真理啊，古圣先贤承传下来的，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所以假如啊，西方这些所谓理论发明人呢，能读过《礼记学记》啊，他就不会这么自以为是自己发明的。确确实实，世间好话、真理啊，圣贤人都说尽了。所以人假如懂得这个道理，有这个虚心呢，他的工作、他的人生呢，就可以站在五千年的智慧去经营了。我们教育工作者假如没有这些宝贵的智慧跟经验，那面对学生都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那学生就变成我们的试验品了。所以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假如有使命感，希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思想观念呢，能够不断提升，早一点提升，因为我们早一点有智慧了， 学生就早一点了，得到正确的引导，得到大利益了。所以一个教学者，他的学习，他的提升呢，是不用人家催促的。因为他有使命啊，他有爱心啊，那是他的动力。所以孔老夫子啊，是至圣先师啊，是教学者最好的楷模啊，表率啊。所以夫子是学而不厌的，他才有智慧啊，有智慧了，才能利益人。叫毁人不倦，他有大慈大悲啊。好，好，所以我们重新啊，来深入我们自己老祖宗的智慧文化啊，重拾啊这个民族的自信心。而且这一篇文章深入之后，很多家庭社会种种的问题啊，我们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法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发律宪，求善良，足以小问，不足以动众。就贤提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是第一段。这个文言文啊，它每一个字啊，都含有很深的道理，我们得细细啊去感悟。我们看到发律宪，这个发啊，它可以是一个人他的思想，他的思考。进而延伸到呢，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在这个发字当中啊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言一行都依照呢这个很谨慎的思虑，他才会去做啊，这个言行啊，他才会做出来啊，他不会妄动，而且呢，他这个思虑啊，这个虑有思虑谋划，都会依据呢法度啊，这个宪，我们说宪法，宪法都是依据正确的。做人做事道理，好，所以一言一行都是啊要符合法度的，不会乱做。哦，你说现在这个时代说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都是放纵了。好，这个发再延伸开来，那就可能是。谋划一件事情，或者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个都是发，它都经过周详的思虑，而且是依循正确的法度。求善良，好，那做一件事情呢，那得要有 众人的配合啊，他是寻求善良的人啊，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或者求善良的人呢来指导他，就教于这些善良有智慧的人，这样子的做事态度啊，人家看了呢会佩服的，会觉得哦，这个人很慎重，思虑很清楚，很有判断能力啊，都是求善良的人来协助自己，他不会呢狐群狗党，那成不了事的。那因为人家佩服他，所以啊，他会小有名气，足以小闻，小问。而这个问呢，名声呢，所以享有盛名啊。那说实在的，一个读书人呢，想不想很有名啊？这叫虚名了，想要名的那就是求虚名了。所以孟子讲，声闻过情啊，君子耻之啊。就是一个人的名气超过了他的德行了，这是君子觉得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有没有名气啊，这个不是一个读书人要去追求的。那当然人家从他的行为风范呢觉得佩服他，这也很正常。但人家佩服不见得能利益他。大家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佩服过多少人，可是佩服了，可能佩服感动一段时间，他是他呢，我还是我。所以真正要利益人呢，他不会只在让人佩服而已。是足以小闻呢，但不足以动众，他还不能呢感动群众大众。而一个人呢可以礼贤下士，礼敬啊贤德之人啊，这救贤，而且时时能体恤啊远方的人啊，很有爱心的啊，这样的行为啊会让人家非常感动。他能救贤呢代表他有智慧啊。比方今天在宋朝，皇帝用范仲淹当宰相，很多人会很感动啊。哇，用这么贤德之人，我们国家的福气了。我们看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姜太公，这都是旧贤，他们也真的体恤远方的人，所以足以动众，感动非常多的人。未足以化名，但是呢虽是感动啊，还不足以呢从内心里面呢改变人民，就让人民啊都能效法他们，学习他们啊，以他们为榜样 还不能呢达到这个化名的效果。因为我们今天佩服或者很多人的行为啊，让我们非常感动。可能大家也有经验的，看一些文章都流眼泪啊，哇，非常感动。流完眼泪可能过几天呢，这个感动就慢慢就消失掉了。还是很难达到教化、感化、改变社会风气的这个效果。其实这一段也让我们在思考，人真正想要达到让人得真实利益啊，让人佩服，让人感动啊，还不能达到给人民真实的利益。君子如欲化名成俗，你教化了人民，他真正知道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道义，什么是本分，什么是使命了，他就变化气质了，他的整个人生方向目标就明确了，他就知道人生呢应该怎么样来经营才有价值，这样呢就影响他的一生了。所以这一句讲到呢，要教化人民，然后变成善良的风俗啊，其必由学乎。这个必字啊，就是没有其他方法了，一定要从教学，要从教育下手，才能够达得到这样的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君子啊，在一个国家呢，那就是国家的领导者了。如玉，这个玉啊，就有目标、志向。今天我们有机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要治理人民，我们最希望的是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欲里面就有一种期望、目标。那现在整个社会啊，最需要的是什么？现在社会不缺钱了，不缺物质了，现在很少人饿死了，可是现在人很苦啊，内心很苦，内心空虚啊，所以人心不安呢，没有安全感呢，一个家庭孩子都不孝，他怎么有安全感？一个社会犯罪率越来越高，怎么会有安全感？夫妻离婚率越来越高，人与人都很难互相信任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社会上现在最急迫的事情，亟待改善的现象。所以真爱护人民啊，就真把这些情况好好的去思考，想怎么样让人民啊脱离现在这些痛苦。而 只要这个人民啊，他的思想观念能正确了，自然他的行为就在道中啊，慢慢的这些乱象就改善了。所以一个国家真正要教化人民，改善整个社会的风气，变成良好的风俗。什么是良好的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每一个人明白道理，知道本分呢，都敦伦敬分呢，家庭跟社会的风气啊就改善了。好，那这个教化的工作啊，那就不是一触可及的了。我们常说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读书贵在变化气质。那从事教化工作想立竿见影，那可能适得其反。可是现在呢，功利的气氛特别浓哦。除非呢，这一个国家领导者有高度的睿智啊，他看到社会要安定，最根本的是人心。人心善呢，才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人心又要靠教育教化，他能认知到这里啊。他的整个国家政策啊，就会把教育呢摆在第一位，摆在重要的位置。所以有智慧的领导者，他的老百姓啊就有福气了。那我们看到啊，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啊很重视教育。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他们的教育部长兼副首相啊，这个慕尤丁先生讲到了，说《论语》啊可以改善社会风气，降低犯罪率。这不简单嘞！他能看得懂孔子的智慧呀、那一个教育部长能看得懂圣人的智慧，又能推展孔孟的教诲啊！那他们这个国家所带动的是不同种族啊。互相学习彼此的智慧，那种族和平了。而且这中华文化全世界仅存呢绵延5000年不断的历史文化，这个历史文化呢可以利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甚至是所有的宗教啊，都可以利益得到。这个在5000年历史当中都可以做证明的。所以汤恩比先生才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要靠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现在全世界都很重视呢到中国发展经济，那全世界都到了我们中国的时候啊，正式呢 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全世界的好机会啊。全世界都接受了孔孟的智慧，人心呢都讲道义，讲仁爱，那中华文化就利益了全世界了。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也尽心的在尤其十七大里面提到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那中华文化由中国带头来复兴了，那对全球的华人都是非常的振奋，全球华人都希望祖国强大，文化复兴，所以中国带动文化复兴呢，这个就利益到子子孙孙呢，还有世界的人民。好，所以这一段话呢，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一句叮咛了，如欲化名成熟岂必有学乎了。那这一句话假如用在家庭里面，那这个君子就是父母了，长辈了。如果想要这个化名这个名就是他的孩子的他的家人呢，要教化他的孩子家人成为很好的这个俗，就变成很好的家风了，那他就要靠教育，这个教字就是这个学字就是他的家教了。这名就是家人，俗就是家风，学就是家教，才能达到了。那假如是一个学校，那这个君子那指校长了。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教育靠着代代华人的使命感承传下来的，他们那份使命感那不输给海峡两岸还有其他地方的华人，甚至还比我们更有使命感。他们全国的华小好多年几十年都靠华人捐助办起来的。马来西亚华人他们内心里面很自然的，我的薪水里面一定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来支持华教的教育。这一份心难怪马来西亚华人有福啊。为什么？他这一念心是为了整个民族啊，这个心量很大，量大福大。父母长者有这样的胸怀，那下一代也是这样的有使命感了。我们看谈到要学习文言文承传文化，这么多学长每个礼拜都来一起共学，有学长每个礼拜坐飞机来的，很多是还工作完了赶紧赶过来的，可能饭都没吃的，这份精神我们相信 都留在下一代的心中。这个就是身教啊。什么时候是教育？我们随时做出来的行为就是教育了。而这几年呢，我们华小全国校长职工会他们已经第四年了，向所有984所华小推展《弟子规》德行教育啊，传统文化教育，那是所有下一代的华人都受经典教育。哦，那是真君子啊！想到后代子孙的智慧德行啊。我们相信呢，校长职工会做的这一个壮举啊，一定会留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啊，甚至于是在全世界华人的历史当中啊，都会记录下去啊。所以人生在世啊，总要做几件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事。总要做几件呢恩泽后世的事情。说实在的，这样的胸怀啊，历代读书人都是如此。我们假如没有这个胸怀啊，坦白讲谈不上读书人。我们这个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呢，在我们身上就是虚的了，要有这种胸怀啊，才有资格谈得上是读书人、知识分子。有一套书啊，非常的精辟，《五种仪规》，陈洪谟先生编的，他是清朝的大臣、忠臣，走过十几个省市啊。他的公务已经非常繁忙了，还用空余的时间收集着我们文化里面最宝贵的这些教诲，编成五种仪规，那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说这么样的大官，他为了恩泽后世，他不知道一天呢才能睡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读着这五种仪规的书籍，要念着陈洪谟先生的恩。而他走过十几个省市，其中他走过江西，他治理的那个地方啊，经过100多年去了一个父母官，然后非常感叹，也非常震撼。他说道，这个地方经过了100多年还深深受到陈洪谟先生当时候的教化。陈洪谟先生那时候给他们的教诲还影响着这个地方。陈洪谟先生做出来的德行，当地还在津津乐道，还在效法他。哇，所以一个君子有德啊，那个德风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陈洪谟先生说道啊，必为天下不可少之人。现在这个社会最缺什么人？最缺啊，能成为人民的榜样的人。最缺啊，能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 所以必为天下不可少之人，必做世人不能做之事。现在世间人呢，受风气影响了，你说要赚钱，要求名利啊，那太多人熙熙攘攘啊，每天为了争名夺利啊，毫不厌倦的。可是你叫他做能功在千秋的事情，可能没几个人愿意做。这样的事，他提不起使命感。所以陈洪谋先生他的志向非常明确。所做的事啊，一定是世人不愿意做，又是这个社会最急的事情。就是教化的工作啊。说实在的，我们从经典当中懂得，做善降之百祥啊，做不善降之百殃啊，这书经说的。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明显发觉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那个根本在人心啊，偏离伦理道德。按照世人现在造孽的速度啊，假如再不改善，真的大灾都会来啊。其实我们不知道多少年前在课本当中都学到啊，地球的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了。假如再不改善呢，沿海地区都会被淹掉啊。沿海地区啊，都是经济发展最繁华的地方啊。这些地方被淹掉了，人类有非常大一部分的财产全部就泡汤了。那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再想想，以前花了几十年积累这些金钱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类现在要共同面对的，化解温室效应，化解灾难，这个才是冷静的人，才是深谋远虑的人。急着去赚钱呢，可能几年过后啊，灾难来化为乌有，以至于从自身来讲，继续追名逐利，不断恶修善呢，可能我们造作的罪业就夺走了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福气了。到时候金钱呢是没有办法换回寿命了，没有办法化解灾难的。所以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行孝要及时，行善啊，断恶修善呢，也要及时啊。我们冷静看看，现在人每天所造的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再不改，他的凶灾就要现前了。所以现在水灾、风灾、火灾，甚至车祸、疾病，现象都越来越严重。 这主要的还是人心不善啊，赶来的种种凶相啊。啊，所以老子说，知常曰明啊，不知常妄作凶啊，这些凶相也是人自己做出来招赶来的。好，所以真正呢，要共同面对这个大时代的问题，教育啊，教化人心呢，要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校长职工会这些校长是真君子，他们用老祖宗的伦理道德的智慧啊，化名这些学生呢，就是这他要教化的人民了。成熟，这个熟啊，就是校风了。这个学呢，就是校规了，就是这个学校的给他们的教育了。哎，真正给他们好的教化，那他们的学生以后出社会啊，大众一接触，哎，这些人很不一样啊，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到时候就看出端详。哦，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华小有不少学校啊，校长带头做，甚至带头学啊，学习《弟子规》传统文化，校长一家人呢，啊，带着太太，带着孩子，坐在第一排啊，给全校的老师家长做榜样，以身作则，这个都很难得。我们看到这样的风范呢，都感觉到那老祖宗都会保佑他们，都会保佑他的学校啊。好，那除了从学校来看呢，另外从班级也可以啊，所以传统文化这些教诲啊，大到天下国家，小到家庭班级啊，都可以遵循这个道理。所以从班级来讲呢，他这个学生就是明，这个熟呢就是他的班风了。那必定要从教学来教他们这些道理，所以这个就是他整个班的班规，还有整个老师教给他们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好，那这一句假如再延伸到社会各行各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诲了。比方一个企业的老板，那他就是君子了。他能够教化他的员工，明就是员工了，成为他这个俗就是他的企业文化，企业的风气了。他也要靠教学啊，他企业里面所用的啊这些教育啊就很关键的啊。那现在全世界华人呢啊，很多都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诲啊来教化他的企业啊，这个就非常难得了。是确确实实啊，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呢，是真希望呢给他的员工人生的幸福，家庭的美满，是为他一生着想啊， 这用心良苦，把整个中华文化呢引进了他自己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家这么做了，不止教化了他自己的员工啊，还给世界各地的人呢、啊、做了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北京胡晓玲董事长，他在他的企业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呢。那在企业界呢，好多的团队啊，都是因为他这个榜样啊，也都企鹅效仿。所以一个人要功在民族，功在社会啊，其实不难。在我们当前呢，把家庭经营好，把自己的企业团队带好，就可以带动整个世界了。因为人都希望需求美好幸福，你的家庭你的团体做出了幸福的榜样了，那哪有人不愿意效法。甚至包含自己的社区，你把这个社区教化好了，全世界的社区啊都来你这里学习了。在台湾三重更新联院这个社区，两位老师啊非常用心啊经营了13年，所以教育不是短时间的。结果整个社区啊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台湾教育部社会司了解到他整个社区啊有非常良善的风气，非常的团结和睦啊，经过深入了解呢，以他这个社区的经验成为全台湾社区学校的样板。那现在不止台湾很多人去跟他学习了，有机会到台湾的华人都会到他们社区去感受一下整个社区像个大家庭是什么氛围。我曾经去过他们不用说一句话呢都已经感动我们了，那种整个环境的氛围。那谁不希望自己的社区像个大家庭，互助互爱。好，所以这一句呢有很深的深意，一定要靠教学才能够教化人心，才能够变化气质。我们想一想，孔子有3000弟子72贤，假如他的弟子没有遇到孔子，他的人生一不一样？哇，那很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教学的那个意义跟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举个例子，子路，子路第一次见孔子啊，头上插的是雄鸡毛这个肚子呢绑着一个野猪的皮啊，非常的粗犷啊。他假如不遇到孔子的，那可能就是打猎为生一辈子了。可是遇到孔子以后，成为国家的大臣，非常的有德行啊。而且甚至是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呢，子路都不敢忘了孔子的教诲。 那可见孔子的教诲呢，深入他的内心了。好，那三千弟子就不知道像子路这样的弟子就有多少了。所以教育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从一个人身上到我们刚刚举的陈洪谟先生在江西教化，他影响的是一群人，一个地区了。那我们自己的人生想一想啊，假如我们没有遇到师长，没有遇到经典的教诲，那我现在想一想真是不堪设想。我的社会这个大染缸啊，我都不知道泡成什么样子了，可能到现在面目全非了，甚至也还有没有活着都是个问题了。不懂道理造作很多罪业，可能命早完了。所以确实古圣先贤祖先呢，师长的恩呢，难报啊。那我们以能身体力行经典的教诲，然后以能够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育来回报这个深恩呢。而我们古圣先贤呢，他们非常知道教学的重要，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有见地的人抱着生命的危险呢，藏了很多的经典。而在北京房山放了很多的经典，是因为这些古人呢，怕经典丧失掉了，所以把经典刻在石头上这种精神让我们非常动容。而且呢，这个房山的石经啊，刻了已经800年了，才刻完了，那是几代的人共同有这个使命把它完成。光是经典它刻了800年，你说假如文化断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那多对不起这些历代为了承传文化流血流汗的先贤们呢。我们接着来看这第二段。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月命曰：念中始点于学，其此之谓乎？这前面两段呢，主要的还是点出了呢这个教育的目标，在教化人民教育的重要性。教学为先呢，不把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个社会就要出问题了，这个家庭就要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学为先呢，这个先字就想起了大学讲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个先后顺序没搞清楚，没摆对，就不在常道正道当中啦，就偏离了常轨了，乱象就要出来了。所以这第二段呢，彰显了教育的目的跟教育的重要性。前面谈的是整个国家 领导者，他以教化人民为重要的目标。哎，这一段讲到的，对于个人，他不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他连做人的道理都不知道啊。所以对于个人来讲呢，很重要的教育的目的，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而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家庭的负责人，他要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人知道重要性呢，他才会去下功夫啊，才会去努力的。不知道重要性，忽略掉了，等情况出现了，再要来教育就不容易了。这个就好像治病一样，还没有病，你赶紧预防，那他就健康一辈子。忽略的预防，真正病严重了要治啊，那就不知道要花多几倍的时间了。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文呢，欲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第一句啊，是譬喻，让我们呢更能体会第二句。一个玉石啊，它不雕琢的话，它不能成为啊非常好的器物。它雕琢好了，那就非常好的艺术品了。就好像呢，人虽然有本善，但是假如没有经过好的教育，还是受后天习气染着，这个本善不能彰显了，反而变成习气的奴隶了。所以三字经讲，狗不叫性乃迁啊。所以教育就是要让他恢复本善啊，明白做人的道理啊。好，所以下一句呢，人不学不知道。好，这一句话呢，很提醒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的人，我们现在呢在指责孩子错误的行为，但问题是，我们曾经教过他正确的吗？我们曾经接触这些孩子们，一个七岁的孩子学住着校，他谈到说，我读了弟子规，学了弟子规，才知道做人原来要孝顺。他不知道啊，这是做人的根本啊。所以我们现在成人呢，做出很多行为啊，可能让自己的另一半都没办法接受，让人家非常厌恶，甚至于看到的人都会说，这个人这么大了，连这个都不懂，还做出这样的行为。批评之外啊，我们还得冷静啊，他这么大了，连这个都不懂，请问家庭教过他吗？学校教过他吗？社会教过他吗？他这么大了，那是身体大，是吧？不代表他的心智成熟啊。所以当父母的人不是把孩子养的身体这么大，你就是尽本分了哦。不只要养他的身体啊， 还要教育他明白事理啊。你把他养得很壮，不懂道理啊，他以后还会伤害别人呢、啊。哦，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很值得啊，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深思。教育得找到根本了。我们冷静从这几代人来思考。50年前、100年前，不识字的人呢，都知道要孝顺父母，要友爱兄弟。哇，那前几代的人一个字不认识啊。6、7岁就煮饭了，13、14岁呢就扛起家里的重担了，照顾兄弟姐妹了。他知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他知道哦，谁教他的？他不识字啊，所以知不知道跟学历啊不一定有关哦。他的父母身教告诉他，整个社会啊都是道义情义的风气。所以他受到很好的影响啊，所以他知道我。但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一个博士他学了没有？看起来有学哦，他读书读了20多年哦，可是他知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他可能对待父母没孝心，他可能对待妻子非常的傲慢，他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那这个就提醒我们了，学啊，是学觉悟啊，是学明理啊，这个才叫学啊，学觉悟啊，哪有越学越没德行，越不知道做人，习气越来越重，这个学的方向目标啊不妥当了。所以我们近代啊得要深思啊，学的根本是德行，是明理，是明白做人，而不是追求知识技能，追求学历而已啊。啊，今天我们从事教育工作，教了很多博士，结果离婚，我们会很欣慰吗？他是博士硕士，结果父母很痛苦，因为他不孝。我想我们当老师的人绝不会引以为荣啊。假如他很高的学历，结果当官贪污，当医生拼命赚钱，不是以治好人的生命健康为责任，当律师不是以伸张正义，反而这个离婚的案件呢接了不少，没有好好去劝人家和，还引导别人离婚。那你说有这么好的职业却无德啊，这对社会的伤害就非常大了。比方我们的学生以后去教书，结果呢，他反而觉得当老师要多赚点钱，都把这个功力都给了这些小孩，殃及下一代啊。那有这么好的 学历，有这么好的职业，而缺的德啊，又有什么意义呢？哦，所以这个学啊，是要觉悟啊，是要明道。而明道就是明本分，他 每一个行业都有道啊，当老师的有师道，当医生的有医道，从事商业的有商道，以至于他当人家父亲有为父之道，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啊，他得要明道，他才能扮演好他的角色啊。每一个行业都有道，其实这个道是什么？就是爱心啊，就是责任心啊，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啊，这就是每一个行业的道啊。这样的心境，你不在幼儿园教他，你不在小学教他，你等他大学了，你能教这个道啊？他自我自私已经这么根深蒂固了，哪有说他一出社会马上就有爱心，就有责任心，就以服务为目的，就不容易了。所以教父出来啊，教儿婴孩啊，就从小教这些道理啊。三岁看八十，七岁看众生。所以以教育的角度呢，幼儿园小学老师太重要了。那不是说大学不重要了哈，大学也重要了。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但是假如这么小就能学，那这幼儿园小学老师那真是功德无量啊。易经上面讲的，蒙以养正圣功也，最神圣的功业，最神圣的价值，从小把孩子的德行根基扎牢了，这样的父母老师啊，对社会贡献是最大的，最深远的。所以按这个逻辑来讲，国家薪水啊，应该给幼儿园小学老师多一点，这样才对啊，现在都搞颠倒了。好，所以我们思考到呢，每一个行业都有道，而且从小要教这些心态，你不教孩子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教孩子助人为快乐之本，他到哪一个行业啊都不会快乐的。你说那他赚到钱他快乐了？我现在还没遇到一个很有钱他很快乐的，他一定是觉得做那个事情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所以他快乐。所以大家去观察那个义工啊，做事最认真最快乐，他没给他钱啊，他觉得很有意义啊。反而那个为钱做事的人啊，不快乐啊，今天人家少给他呢，他就脸就臭臭的了，不想干了。他怎么能享受得到做那件事情给人的帮助啊，进而呢，他看到别人受益了，他自己感同身受的快乐，他就很难有这个感受了。所以比方说从事医生的工作，他真正救活一个人，他全家人给他下跪啊，感激他，你说他那种内心的震撼 这个医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那一份感动啊，他绝对不是为了钱去帮人。他觉得人的这一生呢，还可以影响一个家庭这么深远。而说实在的，助人的时候啊，也是真正的利益自己。当一个医生救活一个人，一般的人看起来他救了这个人，而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也是这一个病人呢，把医生的慈悲心呢，更唤醒了，也是这一个病人成就利益了他的人生呢。所以利人确确实实一定利己啊，让自己的生命心灵更提升，还有啊，福报更大。大众给了我们这个修福，提升自己福报跟智慧德行的机会。所以人真的这些道理明白了，你感激让我们服务的人，就像教育工作者，我们把一个孩子教好，他本来不懂事啊，现在会孝顺父母，会用功读书。我们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呢，当老师的人很欣慰啊，觉得很有价值啊。那也是这个学生呢，把我们的教育的爱心跟使命感给唤醒了。所以我在教小学之前呢，跟一位教育界的长辈啊，陈真老师学习的时候，我跟陈老师见面第一次，他讲的第一句话，他说到30多年来啊，我的学生教我很多东西啊，他感激学生呢对他生命的启发跟成就啊，他这一份心境啊，对我的教育工作啊影响非常大，也让我时时提醒了，哎，就是这些孩子、这些学生在提醒我，我的使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还有在教的过程当中啊，更发觉自己的不足是什么。学而后之不足啊，教而后之困难啊，也是学生在成就我们的道德学问。好啊，所以人呢，要学了圣贤的智慧啊，他才能知道做人的道理，才能扮演好他每一个角色，进而家庭幸福，社会安定。所以这个理想通了，哪有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不重视教育的道理呢？哪有一个学校的校长或者一个企业家不以教做人为优先呢？所以下一句讲事故，事故就所以啊，把这个道理想明白的这些领导者，古之王者，这些古圣先王啊，建国君民啊，这个建呢，建立国家啊，建立政权，君民呢，这个君是动词，是领导人民老百姓，这个君就有统帅其民的意思了，都要啊把教育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教学为先。而刚刚我们讲到呢，人学了就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什么呢？ 那我们学中华文化呢，掌握纲领，我们文化的纲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就是纲领。真正掌握这个纲领啊，那五千年的智慧都在其中。那我们就以八德来看，八德两个说法，把它并在一起，十二个纲目，十二个德目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去看看这十二个德目啊，只要整个社会的教育有教了这十二个德目，所有社会家庭的问题都化解了，一点都不夸张哦。现在很多人在思考社会家庭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钱不能解决，经济、政治种种方法没办法，甚至呢越来越严重。可是只要是抓住了道德教育，这人心不会继续滑了，它开始提升了。很多人都觉得古圣先贤这些教育是理论的，做不到了。所以师长在这五年前啊，2005年在汤池创办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呢，以《弟子规》呢教育48000的村这个证明，结果离婚率、犯罪率啊大大的减少，离婚率啊，我们推广《弟子规》教育一年之后啊，在镇里面呢，听不到一对离婚，一对都没有哦。可是还是有离婚率呢，什么情况啊？出去工作的啦，没有听过课的啦。所以你说有没有这个缘分听到伦理道德教育是太重要了。他没听到，又在外面工作，社会又污染比较多，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人性本善呢，你教了他就愿意学啊，愿意效法。人有羞耻心啊，他觉得这样是对的，不能再做错了。我们好婆婆、好媳妇表扬啊，以前都是比啊。房子盖多大，有了道德教育了，那个好媳妇的证书啊，放在他们家正厅啊，要当传家宝，以道德感到尊荣啊，就不是去攀比这些物质了。所以这我们自己啊，也是透过参与这些工作啊，才有坚定的信心啊！真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心里也没底啊，才知道民心所向啊，才知道古圣先贤这些教育太好了。那很多人去参与课程呢，进去的时候还很傲慢，头抬得高高的。五天之后呢，鞠着躬出来了。很多人都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因为老祖宗的教育是顺着人性的嘛，谁都可以接受嘛。所以我们看八德是纲，这十二个德目啊，就化解所有社会的问题了。孝悌了，家庭和睦了。 中信呢，就没有这些跳槽了，团体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不稳定，甚至是有人要把这整个企业团队的钱呢，都通通都偷走了，甚至是走的时候还把一半的同仁都挖走了，就这不忠不信的行为就没有了。那整个商业界诚信是根本的，没有信呢，这商业就非常乱了。忠信解决了，礼义廉耻，有廉耻就不贪污啊，政府各行各业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有理，人与人恭敬不冲突，那报纸上那么多打架的冲突的无理啊。有义了，你说政治人物有义了，时时为人民谋福利啊。无义只有自私自利了，那都是鱼肉人民了，贪污腐败了。你有道义了，家庭社会有安全感。所以以前大家庭有道义啊，人有安全感啊，家庭会照顾我啊，仁爱和平，那整个弱势团体可怜的人就有人照顾了啊。我们一起学过礼运大同了，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都是比较可怜的人啊。有了仁爱和平的心境胸怀，社会福利事业才能做得越来越好。没有仁爱和平呢，那可能社会福利也做个表象呢而已了，甚至是为了打自己公司的形象而已了，实质上做不到了。所以政治要好，社会要安定，还是要彰显道德。你说这个时代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政治制度上，但是假如人无德，再好的制度都变成被玩弄的工具了。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冷静下来，从家庭，从整个国家去思考，就更能体会到还是教学为先呢，还是德行为本呢。好，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